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我们传讲神的信息的是陈牧天牧师，正道的主题是信仰道路上的迷航。我们将时间交给陈牧师。
谢谢永光执事啊，敬拜团带领我们一同来到神面前敬拜。刚东西会倒下来是因为我身高比较矮，他为我拉了一个台子，所以把台上的那个机器摔了下来，求主纪念他。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信仰道路上的迷航。我们活在一个充满评价的时代，我们活在充满评价的时代，我们想要去吃一间餐厅，我们会先看这间餐厅的评价有几颗星。我们想要帮孩子找一个补习班，我们也会看看评论写的怎么样。就连我们找个教会，我们都会看一下哎，今天教会的评价如何？大家知道竹北圣灵堂评价多少吗？在 Google Map 上。好，我不知道，我最近没有注意哈。评价已经不再只是学生们一个学期结束的时候，老师在成绩单上面写了一段话给你，也不再是年终考绩最后主管给你了一个分数，或者给你 bonus 的一个评量。评价这件事情已经变成我们生活中无时无刻在面对和经历，内化在我们心里头我们在意的事情。从 Facebook 到 Instagram 到现在的抖音，我们都活在一个网际网络社群充满渴望得到好评价的时代。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不管你年长的年少的，当你上传一个文章或一个图片到网络社群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期待有人关注，有人按赞，有人给予回馈。当下一篇没有什么人回馈的时候，我们开始思考，是我的文笔不够好吗？是我的照相不够好吗？是我这个角度不够美吗？或者是什么原因让这个评价好像没有像之前那么美好？对基督徒而言，我们也同样活在这个充满评价的时代。而这个充满在评价的时代里，对我们而言，我们好像就在一条道路上迷航。而这个迷航好像我们总在不一样的事情上，我们在别人的身上去寻找一种肯定，好确定我是有价值的。今天我们要透过一个圣经中一位非常有争议性的士师，叫做耶弗他，来思想今天神所要对我们传讲的信息。这位士师的经文是在士师记的十章到十二章，但是我们不会读全部的经文，因为太长了。而如果你有教会的圣经的话，请你可以翻开旧约圣经的250页。我们待会会读其中的一段，我挑选是11章29到37节。那前后我会为大家分享十章还有到十二章一点点的内容。那我们就一起用起印的方式来读这段经文，由我来起单数节，请弟兄姐妹来回应双数节。士师记11章29节，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拿西，经过基列的米斯巴，又从基列的米斯巴过到亚门人那里。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谁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要归给耶和华，我必将他献上作为燔祭。他就彻底击败他们，从亚罗尔到米尼，直到亚贝勒基拉明，攻取了20座城，这样亚门人就在以色列人面前被制服了。耶弗他一看见他，就撕裂衣服说，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非常悲痛，叫我十分为难了，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了口，不能收回。他 他又对父亲说，我只求你这一件事，给我两个月，让我和同伴下到山里，好为我童真哀哭。后来耶弗达的女儿，圣经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应该就是被献上作为燔祭。让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跟前，愿你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好让我们真实明白你的心意。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关于四世纪，我们要做一个很简单的一点回顾。四世纪这一卷书在我们教会基督教的圣经里面排列是在属于历史书的第二卷，可是这个四世纪在犹太人在以色列人的旧约希伯来文圣经的，它排在他们不是像我们摩西五经历史书，他们是妥拉，就是律法书，后面是前先知书，所以四世纪其实是排在他们所认为的前先知书。弟兄姐妹，先知跟历史听起来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历史你就觉得好像在看历史故事，对不对？但是先知却是上帝借着人对这世代传讲的信息。而我们如果有点回顾四世纪，或者是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四世纪背景，神带着以色列民离开了埃及，进到了迦南地。他们被神领出来要侍奉，单一侍奉耶和华神。但是他们到了迦南地，发现这世界好美丽啊，外族的信仰好丰富啊，这个世界真是比他们想象要好太多了。所以他们就去拜当地的偶像，去吸引他们。但是每次他们一离弃神，他们就在当中受苦，神就让外族辖制他们，因为这不是上帝原本带他们出来的心意。上帝要跟人建立那个美好没有办法去被分割的那个关系。而以色列人呢，就在长期的受苦以后，他们终于想起啊，他们有一位神可以依靠，他们就悔改呼求神，然后神就为他们兴起士师，然后他们就经历拯救，然后他们就单继续侍奉神。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又一弃神，又被辖制，又悔改，然后又兴起士师，又蒙拯救，然后又一直这样的循环，来到耶弗他这边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整体属灵光景是很不好的情形。过去士师其实是属灵的典范，他是模范生，但是到这边的时候，士师的生命好像越来离这个典范越来越远，而且呢，这个不止越来越远，越来越让我们不大能接受，神怎么用这样的人呢？在耶弗他他神所处的那个时代，其实是刚经历内忧外患的时代。在他之前有一位士师的儿子叫做亚比米勒，在上次我跟大家分享过，他是妾，亚比米勒是基甸妾的儿子，他只是为了自己得到王位就杀害了同胞，他的死是被神公义的审判。但是来到了耶弗他这个时期，他们做了变本加厉的遗弃神的行动。在四世纪里面有一场最长串的叙述以色列人在四世时期背叛神去拜偶像，就在这边他说他们去侍奉巴利亚斯他路，朱巴利亚斯他巴路，亚兰的神明，西顿的神明，摩押的神明，亚门的神明，非利士人的神明，七个。大家知道七在圣经中，特别是旧约圣经中有一种完整的数字的意涵，就是极致的意思。而在这样的情境，大家觉得如果你是一位父亲，一位母亲，一位老师，或者是帮助别人的朋友，你看到你身旁被帮助的对象不断在打转，在罪的影响当中重复的循环的时候，你的心情如何？你出手帮他，他又骗你，他跟你认错，你又帮他，他又认错，然后又骗你，然后 又跟你认错，然后就一直循环，然后反正就一直循环就对了。我们看看圣经中怎么说，神怎么说哈。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亚摩利人、亚门人和非利士人吗？西顿人、亚玛利人、马云人也都欺压你们，你们哀求我，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人，所以怎么样，我不再救你们了。弟兄姐妹，这跟你认识的神一样吗？我不再救你们了。大家觉得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是救还不救？救。爸爸妈妈，你们小孩在犯错的时候，你是帮或不帮？我不再帮你了。然后 隔天继续帮他带便当，继续帮他送课本，我不再帮你了，爸爸我东西忘记带了。失望的神，失望的父亲，圣经中描绘的神是很有情感的，他正如同一位失望的父亲，在孩子中不断的错误中被管教，却又还是在这样的循环里头，上帝的心伤透了。而以色列人好像在这样的循环中总是走不出来，不过这一次其实你走过几次后，孩子都知道爸妈要什么，以色列人他们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明，侍奉耶和华，他们把偶像全部都除掉了。只是经文后面有一段话很特别，耶和华因以色列所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我在查考这段经文，我就想说，到底上帝你的心是什么，担忧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就查考旧约圣经里头有几次就用这个担忧，其实呢担忧比较像说，哦，你好像神被得罪以后，又比如说，哦，对，我又好担心你，就变成一个好好父亲好好神一样。其实这个担忧背后是在一种两难的煎熬里面，其实里头有一种厌烦的感觉，可以不要再这样了吗？可以不要再受苦了吗？可以不要再重复犯罪了吗？可以不要再这样吗？而在如果你是一个深爱孩子的父母，如果你是一个深爱你朋友或同学的好同学好朋友，我相信你会觉得，我已经讲过不知道多少次，劝了他多少，他还是这样，到最后你就怎么样，不讲了，就不说了。所以在耶弗他的故事里面，你会发现，如果你有机会回去慢慢看，都是耶弗他在说话，神完全没有说话。这一次以色列民再一次的悔改，但是神的心充满了一种挣扎、难过、厌倦，或许充满一种愤怒。接着十章十七节到十八节，亚扪人就来了，他们是以色列的仇敌，他们距离在基列安营，然后以色列民在这样的困境中，他们过去被这个亚扪人欺压了十八年，而他们当中最缺乏的就是缺少一位可以带领他们征战的领袖。十一章一节这边说，基列人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是妓女的儿子，耶弗他是基列所生的，是这位士师的一出场就让我们有极大的冲突感。他是基列人，基列是马拿西的支派后面的族人，那他是个大能的勇士，大能勇士在圣经中大概也会被翻译为战士，大能的战士，或者是像是大财主，大财主像是路德记的波阿斯，他就是被翻成为大财主，那少年人大卫就是说是大能的勇士。不管你是勇士或财主，代表他在那个族人当中其实是有一定的名望或位分。那我们在查圣经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他是财主或者是勇士呢？就是看圣经的前后文，我们大概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位人。所以当地的人都认识这个耶弗他，不过他有一个无法改变的原生家庭，他是妓女的儿子，是一个不被期待而出生的孩子，他甚至是一个被可能从小就被排挤的孩子。我们从圣经的经文往下看，我们发现这的确是如此，因为当他长大的时候，这个有能力有名望的耶弗他却被他父亲的原本的原配的妻子所生的孩子给欺压赶逐，他说你不可在我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耶弗他的评价是在他们的主人是妓女的儿子，在他兄弟的面前他们用这个评价把他赶走，于是呢他就逃避了他的弟兄去做驼地，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这个匪徒我们一开始讲的就是强盗坏人，匪徒这个原文其实他就是一个空空的人。什么叫做空空的人？就是他没有价值， worthless， 没有价值。而这些人我们今天语言就是社会边缘人，这个社会这个信仰群体以色列民所排挤的一群人。而耶弗他唯一可以去的地方，获得认同感，获得正面的评价的地方，就是在这里。而他也很快在那边，他的能力被凸显出来，变成了那边的领袖。 也因此到了第四节，十一章第四节，过了些日子，当亚门人攻打以色列，以色列的时候，基列长老他们想来想去，想破头，发现唯一最适合带领以色列人、带领基列人打这个仗的人，竟然是耶弗他。所以他们就怎么样？就去陀伯利要把耶弗他叫回来，对他说：“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我们好与亚门人征战。”哦，这里呢，这些长老们给了耶弗他一个邀请，给他一个新的评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我好与亚门人征战。”但是耶弗他回答基列长老说：“你从前你们不是恨我吗？不是赶逐我吗？不是把我把父家赶走了吗？现在你们现在那个遭遇困难了，反而来到我这里来呢？”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耶弗他，你的心情如何？气死了，这些人超过分的，过去遗弃我，然后现在受苦了回来找我。诶，这情境跟什么很像？以色列人犯罪遗弃了神，回过头来找神。神好像用耶弗他的情境类比，上帝也在这样的情境当中。不过耶弗他的话很多，在第八节，基列长老就回答耶弗他说：“现在我们到你这里来是要你们同我去与亚门人征战，你可以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哦，这边有一个很细微的改变，长老们原本讲说做元帅，现在变成做领袖。元帅跟领袖的差别就是干部和社长，小老板和大老板，评价提升了， offer 变高了。你喜欢当干部还当社长？你想当小老板还当大老板？好，耶弗他对基列长老说：“是你们叫我回来的哈，与亚门人征战。”他说：“如果你们叫我们回去，我与亚门人征战，耶和华把他交给我，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这边这个有一个翻译上面小小的一个讨论的地方。其实这节经文不一定要翻成问句，而跟它可以翻译成直述句，它可以翻成：如果耶和华把亚门人交给我，我就做你们的领袖。基列的长老听到耶和华的回答就是好，代表说他同意了，他就说：“好，太好了，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我必定照你的话行。”在这里他们签下了那个合约，他们发了那个誓言，耶弗他就跟长老回去了。他的评价改变了，过去他的兄弟欺压他，现在他是领袖。他是不止领袖，他身兼两职，他是大老板也是小老板，他是社长也是干部，社长本就是干部。好，然后呢，我们看见耶弗他非常的看重所有的东西都要成名在神面前，这是耶弗他的一个特点。他看重神，他觉得在神的面前许下的誓言是有效益的。其实我们仔细想想，从他的出生背景，我们大概可以理解，在他人生中没有什么是可以掌握的，他的出生背景不是他可以掌握的。那如今这些长老曾经是背弃他，这些兄弟们背弃他，如今要找他回来，他可以掌握什么？那岂不是要有誓言，要慎重并且是很严肃的誓言。在这当中我们看见他在乎他内心的限制，但是他看重在上帝的面前誓约。虽然他没办法改变他的出身，所以很多人在讲这段经文会讲说：英雄不怕出身低。原生家庭没有成为耶弗他成为领袖的拦阻，而且他还有一个守信守约的一个特质。不过呢，我们继续往后看，我要跳过一段很长经文，是后来耶弗他就派了使者去跟亚门人谈判，而这段谈判呢，其实就是说你凭什么来打我？而且他在描述当中，他非常的有自信，不只是你来打我，而且是他是说你来打我的地，攻打我，加害于我。他不是说你攻打以色列，加害以色列，他非常的有自信，或者你也可以说他非常的骄傲。他说：“我并没有得罪你，你却要攻打我，加害于我。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门人之间判断是非。”你看到没有，他又把神搬出来了，他非常看重上帝，因为他知道上帝是让人可以有那个产业有那个地的那位神。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到圣经中 最难解的一段经文之一。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我们看见神的灵降在这位士师的身上，他就一路穿越基列来到了亚门人面前，要来打仗，这都没有问题。接下来他许了一个愿望，就是我们刚读的经文，他跟上帝说，如果你真的把亚门人交在我的手中，我只要从亚门人那里平安的回家的时候，无论谁从门口出来迎接我，我就要归给耶和华，把他献上作为燔祭。燔祭是什么？在摩西五经中的利未记讲到，燔祭是把一个祭物全然的烧尽，宰杀献在神的面前。燔祭有他设立的目的，他是给予神的百姓一个与他亲近的管道，透过祭物的血，身体的烧尽归于神，代替献祭者作为赎罪，因此可以恢复神跟人之间的关系。神喜悦人跟他的关系是亲近的，只是利未记中没有提到献人祭的这个选项。那耶弗他怎么从哪边来得到这个献人祭？很直接的，当然就是从外族长时间他们受到世俗文化的一些影响，他们就追随这些世俗的文化，认为这个是上帝的话语。有些人就说，没有啦，我觉得耶弗他没有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其实应该蛮善良的，他可能原本期待是献动物，就是因为呢，中希伯来文中的无论谁，这个谁他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动物，可是呢，而且呢，以前呢，他们那个居住的空间呢，那个动物跟人可能是住在一起，就不同的一个房子里出来。但是出来迎接这个词，你如果去用原文搜寻新王爱网站，或者是你去查询，你会发现所有这个词都是在讲人，从来没有动物出现过，出来迎接都只用在人的身上。而且我们再想一想，如果今天耶弗他在战场上，他很怕，他没办法打胜仗，他要许一个愿，通常要许什么？越重的愿越好，对不对？好，那他也可以说，好，如果他真的要献动物，他就说，主啊，如果我回到家中，我就把我最好的牛肚，以前他们的牛肚是极珍贵的，献给你。不过他说，没有，上帝，你选什么都好。这是一个可怕的誓言。如果只是献动物，那是一点难度都没有。但是在外邦外族的这些宗教信仰，献人却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他在这个当中只是为了要彰显他的敬虔。在旧约有几段圣经有清楚的说到不可以献人祭。在利未记的18章21节，不可使你儿女惊火归于摩洛，也不可亵渎你神我的名。神的名，我是耶和华。申命记12章31节，你不可像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因为他们向你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所憎嫌所恨恶的一切事，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于他们的神。看来耶弗他对这段经文不大熟悉耶。不过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读过创世纪，我们就会说，可是创世纪还有一个人献的人耶，那是谁？亚伯拉罕。上帝不要人献人祭，那为什么他要亚伯拉罕去献以撒？所以为什么圣经这么麻烦，让我们觉得非常的难解？如果我们仔细的去了解这两件事情，其实亚伯拉罕的事件是远远在耶弗大之前，当时没有摩西五经，也就没有这些摩西的这些律例，而在当时的那个时候，献人祭已经是他就活在一个多神文化的信仰，所以在耳濡目染的熏陶之下，亚伯拉罕知道有这件事情。那时候我们不是很清楚亚伯拉罕他怎么认识神，但是在这个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献以撒这件事情是神主动的要试验亚伯拉罕。神其实不缺以撒，神也不缺任何的动物，我们用大脑想就知道，如果所有世界都是他所创造，他为什么要一个人，为什么要一个动物呢？他根本不缺。而且呢，在整个试验的过程，神亲自阻止了人祭的行动，就在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那一刹那，神差派使者阻止了他，并且预备了一只羊羔代替了以撒。 在这个当中完全是神借着这个试验让亚伯拉罕清楚的重新的定位他自己的身份，是单单借着信来到神的面前。但对于今天我们所谈的耶弗他，他献女儿就完全不一样了。他把别人的生命变成显出自己敬虔的工具，不管谁出来迎接我，我就把他献为燔祭。这个人哪知道你做了这样的誓言和祷告，他女儿哪知道他做了这样的一个事，跟上帝做了这个誓言。他的骄傲自大的敬虔导致了一个悲惨的结局，他杀了他独生的女儿。也就是说，这个在圣经中的意思就是这个耶弗他后面就断后了。第三，也是我们刚刚看到一个很冲突的事情，圣灵降在这个士师的身上，但是不等同他的信仰根基是稳固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些人可能会以为当神使用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他就变成了机器人，他就是一个完美的人，他就可以做一切上帝所要请他行的善事，他完全没有他自己生命中的瑕疵，也完全没有他错误的信仰的基础。不是的，这也提醒我们，不是被上帝使用我们就轻忽了我们信仰的根基和对上帝话语的了解。最后一件事情是，上帝的拯救不需要加上错误的热心。在耶弗他的身上，他觉得他需要用这样的方式去确保他打胜仗，确保那个头衔、那个元帅、那个领袖的身份是可以被建立起来的。耶弗他活在信仰的迷航里头。如果我们稍微客观一点去看他的一生，我们其实也不能太苛责他，因为他有一个他没有办法决定的原生家庭。我们没有任何人是他，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他人生当中所经历那些不安全感，甚至到他被人家背弃就被人家找回来。然而我们却看到他的生命在士师记的记载更加的暴露他那一种对人评价的不满。十二章我很快的为大家说，这时候他们打完胜仗回去以后，就在献完女儿为燔祭之后，以法莲人就气呼呼的来到他这边来，就说你为什么没有找我们去打仗。以法莲人甚至气到要烧他们房子。这个场景其实跟不久之前的基甸的事实一模一样。基甸那时候也是，以法莲人就说你怎么没有来找我们参与这个战役。以法莲非常好战的，那个有打仗就有战功，你知道，没打仗就没有战功。而且以法莲又是约书亚支派，他们是一个好战为首的一个支派，所以在基甸那时候就说，哦，没有，你们好棒棒，其实你们比我都还厉害。他就这样子用话语，然后就让以法莲那个骄傲的心就被平复下来，就不打基甸了。但是呢，耶弗他却说，他现在是老大了，他是首领领袖了，他说不是我不找你们了，是你们不来帮我们了，你凭什么不来帮我们呢？他跟他硬杠起来了。硬杠起来不止哦，而且他还对他们赶尽杀绝。他对于他们用，他利用那个以法莲人族跟别族在语言上发音有一点差异的方式，去分辨出来要过河的以法莲人，把他们全部都杀光。圣经告诉我们，耶弗他杀了42000人。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位上帝拣选的领袖，或者说我们说他不是上帝所拣选领袖，因为是基业长老去找的。可是我们就看到神的灵降在这个耶弗他的身上。信仰道路上的迷航，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我们在世界的评价当中追逐、困惑，甚至是在乎？我们要如何看耶弗他的一生？怎么看他是一个好人，或是看他是一个坏人？好，他是好人，因为他拯救了很多的以色列人。他是个坏人，因为他连他独生女都杀了，还杀了自己的族人。那请问，好坏可以功过相抵消吗？没有办法。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生命摊开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好跟坏可以相抵消吗？我们过去不能改变的错误，或者我们未来还会犯的错，我们能够用更多好的事情去把这些 错误带来的伤害去抹灭吗？别人的心痛，别人的财务的受损，或是生命中的亏损，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好行为去平复这一切吗？我们可以努力，但是有些伤害就是下去了。我们来到这个四世纪，读到这边，有一种很深的黑暗笼罩在信仰的群体里面。然而这样的黑暗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人当中没有一个完全的拯救者，而在这个总是不完全的拯救者甚至越来越糟糕的时代里头，仍然有一个微弱的声音是在以色列民心中呼唤的，我们要找到一位完全完美的拯救者。而这位完美的拯救者就跨越了时空，一直到了千年之后，我们知道这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唯有耶稣基督是那没有犯罪，是上帝的儿子，是神独生的爱子，为我们的重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也因此在迷航当中，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评价，我们如何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得着这份评价，是要是信心的评价，是要单单借着信心。在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当中说，31:30就说，我还要说什么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佛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间就不够了。11:39，这些人都因信获得了赞许，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读了希伯来书，你会不会觉得很冲突？耶佛他在谁的前面啊？大卫。张德健教授在我们当中分享说，很多人都喜欢取名叫大卫，其实我们当中有人英文名字是耶佛他的吗？这个名字大概我们如果读过四世纪，我们绝对不会帮小孩取这个英文名字，至少我不会，因为他背负了一个很沉重的事情。可是你说大卫他有杀人吗？有啊。他有犯奸淫吗？有啊。但我们喜欢叫大卫，我们不喜欢叫耶弗他。希伯来书让我们给了我们一个很不一样的眼光去看待一个我们觉得应该是坏人的人，他在给我们一个从上帝来的眼光，这个眼光是充满着，是我们没办法用我们的眼睛去理解，用圣经中去记载的。我们没办法，就像我们没办法去理解他的原生家庭是如何的限制了他，我们没办法理解他在当中所受的苦，我们也没有办法理解他为什么会做出这么愚蠢好像违背信仰的事情。可是这一份信心的评价却是让我们每一个不配来到神面前的罪人一个恩典的评价。耶弗他这个名字是恩典的位置，它是对我们每一位觉得自己不堪、觉得自己不配、觉得自己不配当一个好父亲、好母亲、好孩子、好老师、好同学、好员工、好牧师、好主日学老师的人的位置。我们比任何人都知道我们生命中的黑暗，比任何人都知道我们生命中的那些不堪，甚至是我们曾经做过，我们每次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起来的事情。神把我们也放在耶弗他这个位置，不是世界的评价，而是只有一个从神而来信心的评价。那个眼光只有透过神怎么样看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只有看待我们借着信心领受这份恩典，躲藏在耶稣基督赦罪的宝血之下，我们可以去领受这份神所爱的孩子的评价。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再迷航，或许我们就会再迷航，但是只要记得在迷路的时候单单借着信回到这一份神所量给我们的评价，因此我们可以欢喜的，我们可以放下这些别人对我们的误解，或者就算是正解，对我们行为的正确的批判也好，错误的批判也好，最重要的是我们单单来到主的面前，求主耶稣基督宝血怜悯遮盖赦免我们，好让我们知道 我们的心中最在乎最重要的评价是这份存在永恒的评价。我们为着我们过去的失败过错，我们学习去改变，学习去成长，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份是从神而来最重要的评价。那我们一起向神献上感谢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知道在你那里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是借着你独生爱子耶稣的眼光能看待我们每一个不配来到你面前的人。我们披戴耶稣基督成为你蒙爱的孩子，是你所宝宝的，是你所珍贵的。愿我们在这一生的道路当中，我们领受这份恩典，也记得在永恒那里有一份信心的评价是你所为我们预备的。让我们不再看我们的失败和失去了生命的力量，却让你圣灵的能力可以来改变我们，赐恩带领我们前面奔跑的道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